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昨晚睡得好吗？又是新的一天，很开心和您在空中相会。畅销理财作家，著作《没有风险的财富》这本书的作者查理斯·葛福斯曾经说道，找到最适合的策略，并且反复执行，直到成为习惯，是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办法。每天我们似乎都是过着重复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而重复，以及每一次重复中的用心，你会发现你其实是不断的在进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更多探索习惯的建立，帮助我们有好的起头。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今年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聚焦的主题是詹姆斯·克利尔所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我们上一周进入到了第三个法则，让行动轻而易举。上一周我们说到，想要让习惯建立有一个容易的开始，要区分启动跟行动的差别，一个是心理想，一个是付诸实践。而重复微小的事，会比一次就要做到完美更有助于我们习惯的养成和持续。如何做微小的事情，让自己在开始尝试新的习惯时，处在一个比较容易执行的环境里。核心的概念是打造一个让正确的事情尽可能轻而易举的环境。智德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他遵循一套重整房间的策略，好建立保持整洁的好习惯。举例来说，看完电视，他会把遥控器放回电视架，整理好沙发上的抱枕。洗完碗筷之后，他会把当天的厨余、容易发臭的垃圾先拿去丢掉。在浴室准备洗澡的时候，他会利用等水变热的时间擦拭马桶，以此类推。他每天都在每个空间这样做，物品就会保持整洁，不必要的东西也能够及时的处理。对智德而言，重新整理房间的目的不只是上一次使用完毕后的清理，也是为了下一次使用做准备。有趣的是，身旁的朋友觉得智德这个样子很努力，但他却说，大家以为我很努力，其实我很懒，我只是用积极主动的方式发懒，因为这个习惯能够回馈你很多时间。把环境准备好，以便随时使用的方法很多。习惯打造的关键多半是归结到设法增加执行好习惯的动力，或者是设法增加执行坏习惯的阻力。金宁自从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把装满水的保温瓶放在梳妆柜上，每天早上起床梳洗过后，就会很自然地拿起来喝起床后的第一杯水，而不会老是忘记。如果你想要让饮食更加健康，那么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先切好买来的水果做分装，这样你在周间的时候可以轻易取得食用这些健康而且已经切好的水果了。以上这些都是加法。 这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好习惯放在阻力最小的路上。我们也可以使用反向的操作，透过环境设计让坏习惯变得很困难。比如说，如果你很容易滑手机，那就在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抽屉或者是包包里，不要放在办公桌上。或者把社群媒体的通知关掉，就不会一直想要点开来看。1941年出生的崔拉夏普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舞者跟编舞家。他在1992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奖，这个奖项是为了奖励那些有创意、有胆识、有潜力的人。在夏普舞蹈生涯多数的时间里，他都在全球巡回表演原创的作品。而夏普认为能够有如此的表现是因为平常简单的习惯。夏普说，我用一个仪式开始每一天，早上5点半起床，穿上健身服、暖腿袜套、运动衫，戴上帽子，然后走出去我在曼哈顿的住所，招一辆计程车，请司机载我到91街与第一大道口的健身房，在那儿运动2个小时。我的仪式并不是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做的拉筋和重训，而是计程车，向司机告知目的地，我就完成仪式了。这是个简单的动作，但每天早晨用同样的方式做，让它成了习惯，让它方便重复，容易做，这样就降低了我跳过或者以不同方式做的可能性，让我的惯例火车库多了一项武器，也让我少了一件需要费心思考的事。每天早上叫计程车也许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这其实也说明了行为改变的第三法则有这样的可行性，让行动轻而易举。研究人员估计，我们每天所作所为中有 40%-50% 是出于习惯，但习惯真正的影响却大于这些数字所表明的。习惯会影响随后的自动化选择，一个习惯可以在几秒之内完成，却能够行速几分钟甚至是几个小时后的行为。比起开始做一件不一样的事，继续做本来正在做的事似乎比较容易。明明是一部很难看的电影，你还是坐在沙发上看了2个小时。明明肚子已经很饱了，你还是塞零食到嘴巴里。明明是要看手机一下下，结果20分钟过后，你还是盯着手机荧幕。明明打开电脑是要上网查东西，结果却看起了新闻。不假思索遵循的习惯，往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影响了你在思考的时候做的选择，而这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瞬间。决定性瞬间为你的未来提供了选项，比如说，走进一间餐厅就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因为那会决定你的午餐或者是晚餐要吃什么。前阵子精灵和家人要准备吃晚餐的时候，在2间餐厅中选择，最后决定了印度料理店。我们可以选择要点哪道菜，但是只能够点菜单上有的餐点。你可以点印度烤饼、羊肉、鸡肉，但是不能够点韩式烤肉。你的选项受限于可以得到的事物，而它们取决于你的第一个选择。这告诉我们，习惯引导我们去的地方有限，所以掌握一整天的决定性瞬间就很重要了。经理每天通勤的时候都需要转乘，如果我晚下车或者是搭了相反的方向，就是前往不同的轨道，要回来就得再多花些时间。每一天都有许多的瞬间组成，但真正决定你走的道路其实只有几个习惯性的选择，这些小选择累积堆叠，每一个都设定了轨道，决定你如何运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习惯的改变往往不是突然要你攀越山峰挑战极限，而是从小事情上做起，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选择，让对的事情变得容易。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每一个决定性的瞬间，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人生铺一条道路。而今天，你会选择哪一条呢？《原子习惯》这本书让我们看见，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的巨变，而是一连串细微、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福音也是如此，它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命，却也并非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但这却是新生命的重要转捩点。福音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舍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铺了这条赦免之路，这条通往生命的道路。 当我们在人生的转乘站，在每个习惯性的交叉口，停下来思想，我正走在什么路上呢？真正关键的因素，并不是我们付出多少努力，而是我们是不是前往正确的方向。我们是不是愿意踏上那条唯一通往生命与真理的道路呢？在无数个决定性的瞬间中，前往那条通往真幸福的道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美。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世界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车技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合唱团《等你愿意》专辑当中的诗歌《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来到习惯法则三，让行动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要建立好的习惯，要先从小的地方做起。 不过也许你发现，有的时候还是很容易一起跑就跨大步。当你希望自己有所改变，很难避免让兴奋、新鲜感掌管一切。到头来就会试图在太短的时间内做太多事，而用不了多久就疲乏、反扑、干脆放弃、虎头蛇尾。原子习惯就和我们分享可以使用两分钟法则，也就是刚开始要建立新习惯的时候，应该要花不到两分钟。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习惯都可以缩减为两分钟的版本。比如说，每晚睡觉前要阅读，变成读一页就好。做30分钟的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做个5分钟，用功读书变成翻开笔记，而不是读两个小时。金宁之前有在节目中和您分享，自己想要建立两个习惯，一个是英文的练习，一个是运动的增加。首先第一个，英文的练习，金宁使用的一款 APP， 每一次完成一个习题的时候，差不多的时间就是两分钟，所以在开始建立这个习惯时并不困难。至于运动的增加，金宁又开始在中庭跑步了，不要跑太多，先跑一圈就好。还有一个，午休时间吃完饭，只要外面没有下大雨，金宁就出去走一走，不用走太久，10分钟就可以，甚至在楼下中庭晃晃也行。一旦开始做正确的事，要继续做下去就比较简单了。新的习惯不应该让你觉得是巨大的挑战，以至于你连做都不想要做。但是当你开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的行动可以具有挑战性。你需要的是可以自然引导你走上比较有成效的入门习惯，这开头的两分钟应该是对你来说轻而易举。的确，当有了容易的开始，要加强难度、时间、深度也就比较轻省了。如果你每天晚上可以读一页的书，那么读两页就不成问题了。读两页不成问题了，多读五页，之后慢慢增加强度，你甚至可以一次就读一整章，并且投入其中。将我们的目标依照难度从非常容易排到非常困难，通常就能够找出将你引导到想要结果的入门习惯。再举个例子，对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跑马拉松非常困难，跑5公里有困难，走1万步难度中等，走10分钟容易，穿上跑步鞋非常容易。你的目标可以是跑马拉松，而你的入门习惯是穿上跑步鞋。两分钟的法则可以这样的运用。也许你觉得读一页书，静下来1分钟没有什么好兴奋的，但重点不是做一件事，而是先掌握起头的习惯。俗话说万事起头难，那么为什么还要让起头难上加难，让自己根本就不想要去做呢？事实上，要先养成一个习惯，才能够去改善这个习惯。如果无法学会起头的基本技巧，就不太可能掌握更小的细节。不要一开始就企图打造完美的习惯，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然后持续的做，先标准化，才能够最佳化。等到你掌握起头的技巧，这两分钟就成了开启一个更大习惯之前的仪式。这不仅是让习惯变得容易的诀窍，也是精通困难技能的理想方式。就好像是每次运动前先做暖身运动，会更容易让自己进入巅峰的表现状态。养成不要一直看荧幕的习惯，每天在合理的时间点睡觉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你也许无法将整个过程自动化，也没有必要那么做，但你可以让执行第一个动作变得不假思索，让习惯容易开始，其余的延续展开。这两分钟的用意是在觉得费力之前停止，好让习惯可以先被建立，预备之后的加深。阅读1分钟的书好过从来没有翻开书本，练习吉他1分钟好过根本就没有练，只跑1圈好过完全不运动，以此类推。做得比希望的少好过什么也没有做。到了某个程度，你建立了这个习惯，每次都有起头，就能够将两分钟法则与习惯塑造的策略结合在一起，把习惯往终极目标方向升级。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先精通最小行为模式，也就是这两分钟的法则，接着前进到一个中等程度的步骤，并且重复那个过程，也就是说，专注前2分钟，完全掌握这个阶段之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静宁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盖房子，地基要先稳固，才能够往上盖而不会倒塌。因此到最后，你养成了最初希望养成的习惯，而且比较能够稳固持续，因为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行为的前两分钟，两分钟法则。那么对于坏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反向操作，让坏习惯变得难以发生。1830年的夏天，作家维克多·雨果面临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截稿期限。12个月之前，这位法国文豪承诺出版社要写一本新的书，但是他并没有好好写作，反而进行其他的计划。出版社忍无可忍，设下6个月内交稿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雨果必须在1831年的2月之前完成这本书。为了对抗雨果自己拖延症的恶习，他想出了一个怪招，请助理把他所有的衣服都锁进一个大柜子里，除了一条大披巾，他没有东西可以穿。既然没有能够穿出门的衣服，1830年的秋天跟冬天，雨果就待在书房里疯狂写作。结果新的作品比期限早了两周，在1831年1月14日出版，书名就是《钟楼怪人》。有时候成功的关键，除了让好习惯变得容易建立，我们也需要把坏习惯变得很困难，也就是说让坏习惯困难无比。如果发现自己一直很难贯彻计划，可以从削弱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欲望开始，让我们远离恶习。约翰·亨利·派特森1844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戴顿市，读完大学之后，他回到家乡开了一间杂货店，目标锁定当地的煤矿工。那时是个不错的机会，因为当时这间杂货店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享有稳定的客源，但不知怎么的，获利并不多。之后派特森发现是员工在偷钱。1800年代中期，员工偷窃是个常见的问题，收据存放在开放式的抽屉里，很容易更改或者是丢弃。当时也没有监视器可以监控店面，没有软体可以追踪交易，除非你愿意一整天在员工身边徘徊，或者是自己管账。这样听起来，要避免员工偷窃非常困难。派特森正在思考这个困境的时候，意外看到一则广告，推销一款被称为立地牌防舞弊收银机的新发明，那是世上第一台收银机。发明者詹姆斯·利蒂跟他一样来自戴顿市。这台收银机的特色是，每一次交易过后，这台机器就会自动把现金跟收据锁在里面。一台收银机不便宜，要50美元。但是派特森买了两台，结果店员里员工偷窃事件在一夕之间消失了。接下来的6个月里，派特森的杂货店从亏损变成了盈余5000美元，换成现在的价值是超过10万美元。这台机器让派特森非常的惊艳，于是他决定转行，买下立地牌收银机的专利，开创 NCR 公司。NCR 公司最初的英文缩写是 National Cash Register, 也就是国家收银机。NCR 公司后来逐渐成为当代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收银机的妙处在于，透过将偷窃变得不可能执行，来让合乎道德的行为自动化。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破除坏习惯，让坏习惯变得不切实际，增加阻力，直到执行这个坏习惯根本不在选项当中，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上班时间把手机关成静音，只在桌机开启通讯用的软体，退订酒类的期刊，删除手机里的游戏，调降信用卡的额度等等。科技的发明让人们生活更加方便，但同时也使我们养成了许多比较不好的习惯，没有办法节制。疯狂的追剧会变成习惯，是因为比起继续盯着荧幕看，你反而要投注更多心力才能够按下停止键。因为现在有许多串流媒体平台的设计会自动为你播放下一集，甚至荧幕上会出现下一集的按钮，让你想要按下去继续收看。外送服务也是，稍微觉得有点饿，只要你愿意多付点钱，就能够把食物叫到你家门口。科技带来某种程度的方便，可以满足微小的突发奇想还有欲望， 可是当满足欲望所需要的努力基本上趋近于零，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陷入当下浮现的任何冲动，没有办法克制。说到这里，我们发现真正困难的倒不是开始行动，而是如何持续下去，以及面对诱惑的时候还能够坚持选择对的方向。我们是否知道如何节制，甚至哪一些根本连碰都不应该碰的？旧约圣经的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意思是说，一个没有警醒的人就像一座没有防护的城堡，任何坏习惯、诱惑、冲动都可以轻松入侵，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如何制服自己的心呢？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因为这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难，但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甚至给我们换颗心，使我们对于神不喜悦的坏事没有吸引力，对神所喜悦的事有渴慕，眼光也会不同，不再觉得一切都不可能，而是因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充满能量、盼望和勤奋的心。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再来听首诗歌，同样是天韵合唱团专辑同名诗歌《给我换颗心》。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啦啦啦，农夫种稻谷。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